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I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微波炉有辐射吗？在用微波炉时站多远才算安全呢？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在这些年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比如说微波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从最开始的仅仅是食物加热，到现在的加热电烤一体，功能越来越多，所以工艺也越来越先进。不过再怎么变换，食物加热的主要功能是不会变的，利用电磁波加速食物内部水分子的震荡和旋转，也达到食物加热的目的，这一原理同样也是不会变的。说到这里，一个话题就备受关注了，即微波炉的辐射问题以及微波炉运转时的安全距离问题。那么微波炉有辐射吗？安全距离到底是多少呢？这个话题啊，早已是老生常谈了，现在也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那么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有辐射。但是请注意，这里的辐射只是非电离辐射，属于无线电波。很多家用电器都会产生非电离辐射，不过非电离辐射虽然是辐射，但是对人身体是无害的，包括手机、电脑、吹风机、收音机等等等等。真正需要大家注意的辐射，或者说对身体有损伤的辐射，为电离辐射。像医院里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像 X 光、CT、胸透等等，都属于电离辐射。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开抛开的剂量谈危害。这些医学检查虽然有辐射，但是剂量相对安全，且相对于疾病来说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微波炉是有辐射，但是对人体无害的非电离辐射，并且微波会被金属反射。因此在使用微波炉时，只要关好舱门，不把脸凑到微波炉前面去，通常是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还有按照国标生产的微波炉，在运转时一厘米处每平方厘米的功率不能超过5毫瓦。可以说站在微波炉边上，其实呢已经跟自然界的天然辐射相差不多了。不过相比较于微波炉的辐射伤害，不当的操作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很多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说不能将金属制品放入微波炉，尤其是不锈钢盆，不然你会看到微波炉里火花四射的惊人场面。还有带壳的鸡蛋、葡萄等等，真的会引起食物的爆炸。还有保鲜袋、纸袋、塑料袋等也都不能进入微波炉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全球日增确诊60万例，美国新增超17万例。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1月26号早上6:30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64,9,402例，死亡病例达到了1,425,006例，117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与前一日相比，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605,507例，新增死亡病例11,777例。 中国以外新增确诊病例逾6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为605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逾142万例。先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7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1310万例。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1月26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10万467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26万7924例。与前一日6:30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为17万7504例，新增死亡病例为2281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在家中度过感恩节。然而，仍然有数千万人为庆祝感恩节而出行。20号到22号，美国有超过300万人乘飞机出行。22号这一天，超过100万人在机场进行安检，是疫情爆发以来航空旅行最繁忙的一天。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将有4800万美国人在节日期间开车出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感恩节游客的激增可能会导致圣诞节前病例激增。福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旅行、集会不戴口罩，事实上人们所做的事情增加了传播风险，你会看到病例再次激增。我们现在所做的将在2-3周后得到反应。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巴西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4.7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616万例。根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1月25号晚上公布的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7898例，累计确诊616606例，新增死亡病例654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70769例。目前，巴西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居于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巴西蔓延8个月后，从11月起，巴西全国每日新增感染和确诊病例再度回升至疫情最严重的5月份时的水平。根据当地研究机构日前对外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巴西当前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爆发期。数学模型推算显示，巴西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达到了 1.3， 这说明每100个受感染的人群将会把病毒传播给另外130个人。巴西多家传染病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系统性检测和病例追踪的不足，地方性社会隔离措施的执行不力，以及不同地区防疫政策的失衡，这三大缺失都将加剧第二波疫情对巴西民众的威胁。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超2.3万例，累计确诊病例逾216万例。根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2367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达到216万2503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507例，累计死亡37538例。普京24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国际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俄罗斯愿意与对俄罗斯疫苗感兴趣的国家分享经验，组织在其国内的疫苗生产。此外，普京提出，疫情加剧了世界经贸、社会和生态领域的问题，国际安全、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体系面临着巨大压力。普京呼吁各国平等协商，消除分歧，携手前行。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法国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逾 1.6 万例，累计确诊超217万例。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1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的14时，法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217万零97例，24小时新增16282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达到了5万零618例，24小时新增381例。当地时间25号晚8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疫情以来的第6次全国电视讲话。在此次长达26分钟的讲话中，公布了将从11月28号开始进行的三步走解禁计划，明确表示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同时，马克龙确认，第一批新冠疫苗将于12月底到1月初推出，但是不会强制市民进行接种疫苗。按照法国政府制定的三步走计划，从本月28号早上开始，非必需品商店可以开门营业，室外的课外活动可以恢复，商店可以开门至晚上9点，但是在家办公、凭路条出门的规定依然没有改变，只是人们出门的活动半径从1公里修改为20公里，延长至3小时。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卫健委部署冬春季疫情防控，提出适当扩大应检尽检范围。11月22号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督查情况，部署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艰巨繁重，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坚决守住冬春季疫情防线，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会议要求，要结合近期疫情防控和督查发现的问题，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适当扩大应检尽检核酸检测范围，增加定期检测频次，做好发热门诊病例排查、报告和转诊。发现疫情要实事求是报告，严格依法依规报告。二是强化人物同房外防输入，对航空口岸入境人员强化隔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培训，严格规范提供服务，加强接送转运、居家观察闭环管控，对于陆路口岸加大非法入境人员的排查管控力度，加强高风险人群的个人防护措施。第三是强化院感防控，医疗机构党政负责人要亲自抓，完善防控机制，专人专班负责，定期开展检查，对现有的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进行评估，不符合要求的坚决取消或尽快改造到位，配齐配足设备人员，严格发热病人闭环管理要求，建立大型综合医院人员设备支援机制。四是强化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严格落实聚集性疫情处置五条关键举措，同时医疗机构做好日常门诊和住院等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充分发挥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作用，确保及时反馈检测结果，健全属地处置、区域协作、高效联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实操性演练，强化疾控、医疗、检测、流调等培训，高度重视和加强流调和溯源工作。五是强化春节假期前后疫情防控， 坚持去年春节和今年五一国庆假期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防止疫情在农村发生和蔓延。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专家说，新冠疫情暴露冷链检疫及消毒问题，变革需主动而非后置。11月17号，天津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天津杨北物流园搬运工，他们都是天津第93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某的工友和室友。作为王某某的密切接触者，在集中隔离观察时检出阳性。王某某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东江港的冷链搬运工。11月10号，他经单位组织，在冷链从业人员和冷冻货品核酸检测两个全覆盖排查当中，检出新冠阳性，后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在输入型风险增大的压力下，天津口岸的防疫政策正在升级。据天津东江港区官网11月17号消息，近日，东江市市场监管局加大力度继续排查辖区内进口冷链食品经营企业，要求企业将全部相关冷链食品信息及时录入天津市进口冷链食品经营者追溯平台，不断完善冷链追溯信息，真正做到马上追溯，竭尽全力保证冷链食品安全。该消息显示，在商超冷冻食品区，消费者只需要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冷冻食品价钱旁的二维码，即可看到商品的名称、条码、规格、型号、检疫检验证明、原产国、进口口岸、进口商、销售公司、采购日期等食品信息。通过天津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实现食品全流程闭环管控可追溯。天津口岸的冷链防疫动作也是全国多地冷链防疫反应的缩影。近期各地防控措施国家指导性文件纷纷落地，面对输入型风险持续存在的现状，我们该如何评估冷链风险，又该如何积极应对呢？近期，多位物流及冷链领域专家在专业文章中探讨了相关话题。问题暴露、主动变革、全程监控、消毒设备、应急系统等成了关键词。75%的冷链食品通过沿海口岸进口，疫情暴露冷链问题。天津口岸是全国冷链食品重要的进口口岸。据金云新闻11月11号消息，天津口岸进口冷冻肉占全国肉类进口的近三分之一。今年1至9月份，仅进口冻品就达到了 217.6 万吨，同比增长了 38.2%。 就全国来看，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日前透露，今年1至9月份，中国自欧洲进口猪肉同比增长 107.3%， 预计今年全年肉类及食用杂碎进口总量将突破900万吨，创历史新高。在此需求稳增的背景下，冷链叠加跨境，对运营和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10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研究与传播中心在《中国远洋海运杂志》发表《跨境冷链物流发展图鉴精读》一文，分析了冷链食品进口的现状与问题。该文称，135期间，冷链物流已经成为各大港口集团发展的重点。目前，中国冷链食品进口方式分为四种，主要渠道是沿海港口口岸，占比 75%， 另一种是空港口岸，占比 22%， 其余 3% 是铁路和公路。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已初步形成沿海跨境口岸冷库群及冷链物流配套的产业群，各大沿海口岸发展冷链物流枢纽基地加冷链食品货物进口口岸的格局正在形成。该文提出冷链食品安全的质量把控亟待提高。文章称，首先从冷链管理来看，管理流程有待优化，消毒消杀环节监管有待加强。在我国目前的食品贸易监管方式下，客观上存在着各部门掌握的信息较为分散，部门间缺乏相互沟通的动力，且工作内容重复等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又暴露出冷链运输检疫及消毒问题。在进口三文鱼病毒污染事件发生后，海关严格监管进口水产品的入关条件，水产品进口量下降，这也反映出我国冷链运输卫生安全、消毒消杀等环节的问题。想要提高冷链运输环节的把控效能，必须明确冷链物流信息报送和交换机制，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冷链信息采集和处理能力，增强行业监管和质量保证水平。其次，从冷链物流的运营商来看，行业经营主体贴近客户需求的主动性有待增强。国内肉类进口需求增加，客观上迫使国内冷链运输体系水平向进口国运输系统中较为先进的形态靠拢，同时也提高了国内肉类加工工艺全程控温技术的普及。但在前期，行业发生变革的主动性相对较差，造成部分问题暴露的同时，才开始引发关注并进行解决方式的梳理。因此，对于冷链物流行业，还要加强前置性思考、主动变革等思路的引导。该文特别关注到了跨境冷链的国内端。文章称，国内冷链物流环节更是跨境冷链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对于跨境贸易货品的品质保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国内冷链物流虽然整体发展迅猛，但是由于系统性发展时间不长，还存在诸多问题。加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不稳定的情况，更是增加了跨境冷链物流的管控及运作难度。为此，急需优化国内冷链供应的管理模式，切实解决流通环节多、参与主体多、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及标准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关于跨境冷链的优化建议，上文提出需要一个体系健全、具备高水平操作能力、能够实现全程监控的综合性冷链物流系统，方可支持全球食品贸易业务的有序开展。此外，还有相关专家及从业者强调冷链应急体系建设。据现代物流报今年9月报道，上海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永利认为，针对当前冷链情况，应加强冷链应急体系建设。严永利称，冷链不是泡沫箱加上冰袋把货物从产地运到市场的简单过程，政府企业协同搭建冷链应急运行体系，保障民生，完善管理流程，利用全流程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加强冷鲜食品的质量监管，实现严格的食品全生命周期全程冷链。北京中冷物流李成立副总经理则表示，近期进口冷冻食品成为新的传染源，全国多城已检出进口冷冻食品外包装新冠病毒阳性。作为冷链物流公司，要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管理预案，即重视突发现状，完善业务流程货物检查手续，建立货品外包装消毒和产品批次追溯管理制度，随时按照要求接受市场监管局抽查， 积极配合政府各项要求。还有专家提出，防疫工作应增强技术投入，针对不同场景、工况定制打造冷链运输设备。此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在农业工程技术上发表的《打造智慧物流，发展绿色物流2020上半年中国冷链物流发展回顾》一文中提出，北京疫情的波动引发了全社会对冷链物流环节如何保证食品安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冷链物流环节，可实现过程设备的杀菌等操作需求也显得更加重要。在此过程中，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物流设备添加杀菌技术的应用。此外，在多位专家看来，冷链行业面临的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人才紧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曾在《中国冷链物流现状、问题及趋势》中提出，由于冷链物流行业本来就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真正懂物流、知冷链的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除物流运作的一线员工外，对于具备规划和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缺口更加严重。上海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永利也曾提出，当前冷链人才培养急需加强。其称，每年的物流专业毕业生接近20万人，市场上物流人才缺口达130万。冷链专业化要求高，需要由专业的人才来完成。专业冷链物流人才供给严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链物流的发展。需要社会化的培训力量，快速批量提供冷链技术、信息和管理人才。最新指南强化进口冷链食品防控技术环节。11月13号，交通运输部密集印发了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和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两份指南，强化疫情工作防控。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以预防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为主线，突出装卸、运输等重点防控环节，注重加强冷链食品包装的消毒。该指南提出，装卸工人搬运前应当穿戴工作衣帽，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手套等，必要时要佩戴护目镜和面屏，避免货物表面频繁接触体表。冷链食品配送过程中，运输作业人员及随行人员应保持个人手部卫生，车内应当配备酒精类洗手液、消毒剂和纸巾，以确保在没有洁净水洗手的条件下对手部进行定期消毒。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间不超过7天。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指出，进口冷藏集装箱拆箱作业中，直接接触冷藏货物的人员要相对固定，实行闭环管理，定期检测体温，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全程穿戴防护服、佩戴口罩以及防护手套、防护面罩等用品，避免货物紧贴面部、手触口鼻，至少每一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发生疫情的地区要加大监测频率，必要时进行封闭管理。冷藏货物检测出阳性的，装卸人员应立即按照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并实行 封闭管理。此前，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已连发三份通知，各地也纷纷出台地方版冷链防控措施。公开报道显示，北京等地已开展了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建设，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电子编码等信息技术，对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开展追溯管理。青岛则要求对所有进口冷链产品每件必检，对在港口等口岸区域和冷库等场所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装卸、搬运、运输等工作的人员，每3至5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跨境冷链物流发展图鉴精读一文提出，发力跨境冷链建设，对于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于海外产品拥有规模巨大的国内潜在消费群，可满足多样化的食品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外农产品产品化程度高，标准化水平高，其产品即使加上运费，仍具有相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这些产品的进口对于平抑国内 CPI 及细分冷链产品的季节性波动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文称，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跨境冷链物流行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因此，针对冷链跨境未来的发展诉求，需因势而谋，制定应对策略。吃货们请注意，别让暴饮暴食继续的伤害你了。近日，央视批评部分吃播大胃王严重浪费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些吃播主播时常以挑战超出常人的食量来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然而，今年6月，沈阳30岁的大胃王吃播主播王先生，因为长期在吃播当中用食用肘子、红烧肉等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导致其在直播前突发脑溢血去世。而他在录制吃播视频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呢，体重竟然暴增了80斤。此外，还有23岁的年轻博主，时而因为常在深夜进行吃播，白天休息，而导致了运动缺乏，患上了骨质疏松等老年病。事实上，这些大胃王式的吃播，除了传递畸形的饮食文化和铺张浪费的价值观外，还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问题。据了解，长期暴饮暴食，大量摄入油腻的食物，容易导致高血脂，造成冠心病、脑梗塞、肝脏疾病，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猝死的发生。现在啊，很多人喜欢自称吃货，虽然每个人不一定真的能堪称吃货，但是世间万物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随着岁末年初或平时宴请聚餐的丰富，大多数人面对众多美食时，总是习惯多吃几口，十分的度量也经常被突破，甚至让大家产生了胃可以被恶小撑大的错觉。那么，我们的胃真的可以伸缩自如吗？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的消化病分会秘书长、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消化科副教授宋吉涛曾在采访中这样解释道： 胃组织是由胃黏膜包括黏膜下层、固有肌层和胶膜层组成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韧性，因此胃的体积确实能够伸缩自如，但这与胃的大小并无太大关系。据了解，胃不管是胀大还是缩小，胃容量的变化呢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成年男性大约为1500毫升，成年女性为1400毫升。胃可以说是一个囊，无时无时呢，其容量可以在50毫升左右，扩张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毫升。如果是超过3500毫升，就会存在一定的潜伏的危险。北京世纪坛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曾经在采访中这样说道：虽然每个人的食量受这个胃动力影响有所不同，但一份餐的分量一般不应该超过1000毫升。如果一下子吃太多的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就不能够通过12指肠有序的下去，从而呢容易会引起急性的肠胃扩张。而胃呢，在急性扩张的状态之下，如果本身存在炎症，甚至还会造成胃穿孔等更严重的疾病。所以说呢，吃太多本来就不好，而大胃王们的伤害也远不止于此。据研究观察，暴饮暴食除了增加胃肠的负担，对胃造成直接的伤害之外呢，还会引起肥胖等其他器官受损的问题。另外呢，还会引起急性胰腺炎。胰腺是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它会分泌各种消化酶来消化吃进去的食物。而暴饮暴食时，大量韭菜尤其是高脂肪的饮食，就会刺激胰腺分泌大量的消化液来消化食物。同时，酒精会导致胰腺开口处水肿和痉挛，分泌的消化液排泄不畅，使原本用来消化食物的胰消化酶在胰腺里就被激活，结果呢，就把胰腺及其周围的组织自身给消化掉了，从而发生急性的胰腺炎。另外呢，就是易发心脏病。在大吃大喝的1个小时之内呀，心脏病的发生率可能会增大10倍左右。饭后2个小时，心脏病的发生率呢可能会增加4倍。过了3个小时之后呢，饮食过量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就不会存在了。这可能是由于饮食过量会使激素分泌增多，从而增加对心脏的压力或者血液的粘稠度。还有呢，就是容易导致脂肪肝的发生。贪食者整日积压于肉，摄入的脂肪食物过多，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造成脂肪在肝脏的过量沉积。当肝脏的脂肪的含量大于肝脏重量的50%，就可以被定义是脂肪肝了。那么看过了暴饮暴食对身体的伤害之后呢，在克制不住美食的诱惑时，那么怎样才能让胃更加舒服一些呢？新的研究发现啊，易于冲动的和轻率的性格特征可能会导致暴饮暴食。如果能够设法扭转压力暴饮暴食的行为的深层的心理问题，那么多数人能够告别暴饮暴食的痛苦。因此，我们平时应该注重心理和情绪健康，保持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另外呢，在食物方面，我们可以选择酸奶、苹果、山楂、大麦茶、柠檬水等等。这些食物呢，可以促进消化，避免脂肪的堆积，有的还能够促进脂肪的燃烧。 另外呢，在胃部严重不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促进胃排空的药物，比如说口服啊这个健胃消食片，包括四消丸，还有多酶片或酵母片，以及啊马铃丁等药物治疗。吃货们看到这里呢，可能心里仍有一丝安慰，但是啊现实不然，毕竟暴饮暴食给过的伤害总是比曾经的美食更让人刻骨铭心。改正暴饮暴食的行为，还是需要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
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悠哉悠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像是绽放，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 就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蒸发，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这城市这么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啊，我失去了你，也丢失了我，我想说的话都埋在心脏，听见了吗？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蒸发，从约好见面的地方蒸发，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蒸发，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这样蒸发。
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